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47章第10节看起。雅各又给法老祝福，他知道他寄人篱下，但他更知道这位上帝是有福的上帝，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无穷无尽的资源。然后神给我们是要我们分享的，所以雅各就祝福。我们感谢主，这也是我们生活态度。即便我们生活中有苦，但是神都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怨毒，我们希望我们能把上帝的恩典跟人家分享，最起码带着一个祝福的态度去。11节，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他弟兄居住，作为产业。我们再一次想到，这需要埃及人多大的配合，包括法老其他臣仆的配合，也需要法老继续对约瑟和约瑟的家人有这个善良的心，这都是说不准的，人都会变的。我们看后来埃及人对以色列人就不好了，我们不能够只是说埃及人很不应该，不要忘记了，埃及人也接待了以色列人很长的时间，当然他们后来利用他们迫害他们，这是不对的。这里讲兰塞啊，别的地方讲歌山啊，我想这些地方都是以色列可以使用的地方。神借着约瑟让他们的家人都有粮食，然后饥荒很大，这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一方面讲到说，在饥荒很大的迦南地来的人被约瑟这么好的对待，另外一方面埃及地也非常可怜。13节，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可是因着约瑟的政策，最起码埃及地没有人饿死，好像没有这样报告，可能迦南地也有很多人被供养，即便没有都来埃及这里逃难，像雅各全家一样，可能其他地方人还是常常可以来这里买粮食。14节，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你看，当年是收据粮食，现在是收据银子。约瑟真的是很会管理，很会理财。现在约瑟得到法老完全的信任，他实在所有梦都实现了。他建的仓库的确让埃及人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有足够的吃的，甚至可以把整个迦南地的银子都赚过来。约瑟又跟他的家人见面了，又跟他父亲见面了，家人也安顿好了，他应该没有任何的艰难的事情了，现在就是只有人家求他的，而且他预备都很好。哎呀，但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约瑟表现出来一点不够有同情心的地方呢？像你现在看这里讲到说，迦南地埃及地都饿昏了，特别讲到埃及地，约瑟也收了所有的银子，你又有银子又有粮食，趁机会继续的赈灾嘛，做更好的事。可是约瑟好像没有做这些事，甚至还在埃及人非常危险的时候，非常艰难的时候，还要他们卖地卖牛卖羊卖这些，这好像不大有同情心。后来埃及人讨厌希伯来人，跟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呢？约瑟当然救了他们的命，但在后来救他们命的时候，也把他们东西通通拿走了，这是不是也种下了一个他们中间有仇恨的原因呢？埃及地和迦南地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埃及人说，我们要死了，没有银子了，那就免费吧，我们按户口来分配吧。但是约瑟是为法老收集了很多的钱。16节，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于死，地土也不至荒凉。好可怜哦，他们没有东西，银子没有了，牲畜也没有了，牲畜都归了约瑟了。我这里唯一能想到一个好处，就是约瑟是最会管理的人， 当这些银子或者是粮食或者是牲畜到约瑟这里，约瑟可以把他们管得很好。如果你要善意解释约瑟，就是约瑟看他们管理的不好，他就来管理。不过用恶意来解释，就是约瑟不断地收敛这些东西，固然不是自己贪污，也是收敛给法老，对百姓应该不是很好的事处。埃及人是很苦的，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要人死地荒吗？你给我们吃的吧，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至死亡，地土也不至荒凉，让我们活下去，给我们种子能够继续的种，给我们粮食能够吃。我是觉得约瑟好像应该就免费给他们。但是20节，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所以我想卖自己的身体可能多多少少也实现，就是你们变法老的，不敢说奴隶了，是法老的仆人，那我就分配你们住在自己的城，各归各城。不，我们相信约瑟的管理是有他的道理的，法老又是好人，也许这些政策都是对管理灾民、管理整个的埃及有好处的。22节，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从我们基督教观点来讲，这些祭司都是埃及那个异教神的祭司，是玩蛇的或者做这个做那个玩巫术的。可这些人呢有很大的权力啊，他们能够吃法老给他们，而且我看这个祭司的人数不少啊，是很庞大的力量。他们有的吃，所以他们也不卖地。是不是约瑟也对他们没有办法动弹呢？23节，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可见的好像有出卖自己的身体，最起码是不是出卖自己的体力。我今日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了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种地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孩童的食物。这些怎么样是公平，怎么样是对，我们真是不晓得。反正是20%给法老，那其他80%你们吃，也给你们地里的种子。以我一个对农业不了解的人来看，这个似乎是一个还宽大的一个做法。25节，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啊，你看在饥荒的时候，法老得到更多的银子，得到更多的土地，也得到以后更多的丰富，每年有多的五分之一。这饥荒真的就是肥了法老，大家都穷了，银子也给他，什么都给他了。如果神把一切的好处都给我们，虽然我们常常不见得比非基督徒富裕，我们的灾难也不见得比非基督徒要少，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神把一切都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总是对人良善，对人大方，神必定把一切的好东西都给我们。27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地的歌山，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这我们也不太懂哈，饥荒的时候怎么能生育甚多呢？神祝福他们吧。总之以色列现在住在那里，他们生养非常多，神祝福他们，神让他们跟约瑟一样，在受苦的年代里面能够丰富起来。当然这个丰富起来迟早会造成冲突的，土地有限，两个不同的人住在一个土地上就会起冲突。那埃及人是地主，以色列人当然就被奴役了。以色列人在埃及是生养众多，神是祝福了。我们也希望教会到每个地方带来是祝福，他自己是祝福，也给别人祝福，更亲密的在一起。28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这17年应该是雅各一生最快乐的17年，最平安的17年了，不像以前都在奔波啊。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创世纪里面三个重要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看到雅各他的生平好像快要结束了，创世纪也快要结束了，他 他知道自己也快要死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带我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敬拜神。但是我们会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土地都不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根是回到上帝那里去。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我要跟我的亲人葬在一起，要葬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上帝给我们的地方。不错，是上帝给的，但是那块地方严格的说还是一个预表，预表一个天上的家，永远的城。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个解释。看到很多人到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土地，可能流亡多年了，到那个地方下了飞机就跪下来，就趴在地上就亲那个地啊，我们都会热泪盈眶。哎呦，好感人呐、啊！我们还是说，人民土地这一切都要跟上帝连在一起，有了上帝这些才有意义，没有上帝这些地方不但没有意义，会成为祸患，成为人与人之间争执流血的原因。雅各要把自己的骸骨葬回去，不要把它想成说是啊，这是落叶归根。这世界上没有我们的根，我们的根在上帝那里，回到上帝那里有永恒的。但是他那时候相信这块地方是上帝给他的，所以他希望能回去，让上帝的应许能实现。他是说，我主我父同睡，如果用睡字来讲，那么就是会醒啊。耶稣也讲啊，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所以我相信，虽然他们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们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信念和盼望，就是我们不是永远的睡着不会起来的。雅各吩咐他的儿子一定要做到这件事，要他起誓。今天我们的吩咐，我们死了以后人能做得到吗？雅各说一定要做到，请约瑟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觉得更好的是，你活着的时候上帝借着约瑟把你带过来，你享受17年，你死了以后你也不需要享受，迦南地也没什么，归回在上帝那里更好。但这是一个 favor， 一个请你一定要帮忙，我要回去。所以他讲得非常客气，要你发誓。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动作，当然跟亚伯拉罕要他老仆人发誓不要为他的儿子在这个地方娶妻是一样的，重点都在说我要在上帝的应许的地方生，在上帝应许的地方死，在上帝应许的地方得到盼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每个地方都是，每一个时间都是，因为同有这样一位上帝，主要的是神，完全的是神，不是土地或人。好，约瑟发誓一定做到，然后以色列就是雅各在床头敬拜神。在头脑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或者体力不大好的时候，用他仅有的头脑来敬拜上帝，这是很可贵，这也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也希望在平常我们身体精神都很好的时候能敬拜神，不要只有到临终的时候快要死的时候才敬拜神。也就是我们想到在以前的时候，他们到每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会筑坛来敬拜上帝，来献祭给上帝，这是好的。我们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啊，趁着我们有生命有气息的时候敬拜上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愿神赐福。